我们还是在普光明殿来讲这个离世见品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接着上头讲正信功德。我们知道《华严经》是讲信解行证的，所以信心呢是很重要的。信啊，起正信就不会变成偏离而变成邪信、迷信、盲信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起正信。有了正信呢，当然我们就有所依，有正确的奇特想，有能真正的行持，能够真正的去接纳善知识。不只是接纳善知识，所有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了，你都会发现他也是善知识，这个时候那你的正信功德就越来越大，能起精进啊，能起心安稳，能成就众生，能够真正懂得戒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讲，我查了一下这里面呢，我当时漏列了一条，在八跟九之间漏列了一条叫受记啊。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哈，在读经的时候哈，那么佛的弟子呢，佛替他受记，是不是？你读经的时候常读到佛为他受记，尤其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你可以常常看到佛啊，那个特别还有一品叫做受记品，它就是本来受记的。那什么是受记呢？受记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现在啊，给你做一个记，这个记呢，那么告诉你，你什么时候会成佛，你什么时候会得圆满的啊，这个等正觉啊，正等正觉，他呢就叫做受记。那么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是啊，我什么时候受戒？受戒是啊，我们接受了这个戒律啊，那么佛授予我们戒，我们受这个戒。可是受记呢，是佛授给我们记的时候，我们也受这个记，我们接受了这个记。那么可以在佛的那个时代，只要是佛啊听闻过佛讲法的，通通都成就。那就是听他无听闻佛法就已经可以这个受记了。所以说能够证知佛识啊是很难的啊，这个佛识难知啊啊，那是指的是指你没有赶上他那个时代，你没有赶上他给他受记啊。那么这个佛法呢是难闻的，因为你听了这个佛法以后，其实相当于整个时间的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你能闻到佛法也是很难得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是中国啊，男生啊，你要生在中国是很不容易的。可是很多人就讲了，为什么只有中国才容易呢？那么印度它就不行了吗？中国才真的好吗？这是以后解释上的问题。中国是国家的中央，那就是首都的所在，是文化最啊最为这个水准最高的地方，通常都是首都位置中国。不要把它说我身为中国男子这解释是完全望文生义，你别把中国人拍着胸膛以为很了不起的，也不必这样子啦。印度也有中国，尼泊尔也有中国啊，到美国也有中国。如果你今天生在中国，是现在边地，你很简单吗？你如果说你生在很乡下的地方，你连闻的佛法都很不容易啊。中国难生今已生，你已经生了，你今天能来了，这就是很难得，是指中国啊。好，那么难得的一次啊，可是受记的这个地方呢，那么就是说你信正信啊，你能听闻佛法就可以得到受记。 受记就是我们受这个记，表示说有这个记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有成佛啊，他给我们啊授予这个成佛的期待，也表示佛对我们将来能成佛的一种肯定。一个弟子受到老师的肯定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他肯定你的修行没有错，他肯定你在整个的一个啊这个自己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，方法没有错，所以他给你受记的。可是呢，受记怎么讲？受记呢是得无生法忍啊，得佛受记。你只要得无生法忍，就一定得佛受记，这是《华严经》里头讲的。《华严经》是超越于时间的，是佛陀啊在菩提场啊开始讲之前，《华严经》就已经存在了。讲完了以后，《华严经》也没有增加，也没有减少，《华严经》本身就本来就存在在那里的，它没有时间的问题的。那么得受记是无生法忍就得佛受记。那什么是无生法忍呢？这件事情很难哦。这件事情很难了，你能无生法忍吗？我们要忍一个东西啊，我是忍下来了，老师啊，我是气咖啡挂休息，那种忍是有生忍，是不是？你还有忍，但这样子的忍法有时候会把一个人忍垮呢，会把一个人忍垮呢，有生忍会忍垮的呢。你看吗？今天啊，这个工作我实在是啊很认真做了，可是我做完了以后，别人还跟咱嫌啊，讲做是做个老干，嫌是嫌个老烂啊，讲做是做个面乌啊，要赚是无半块，讲无半块是好笑啦，赚几啊块唔样啦。意思是说啊，做的时候做的都流汗了哈，可是呢，别人哈，这个嫌弃你的讲的那个唾液哈，啊，到处都是啊，你做的呢，人哈都脸都黑了，晒得黑了，对不对？就赚的钱很少啊，那他、啊、可是没有错。你如果觉得要去忍这件事情，你说，哎呀，我不得不来忍，为什么？我为了生活下去，我不得不忍。没错，你是应该忍，否则怎么办？人生本来就有很多苦啊。可是佛就告诉你，你要忍，要无生忍才行，而不是有生忍。如果有生忍说，我实在是不愿意，但我又不得不，好了，你又不得不又不愿意的时候，这种内心里头的冲突啊，压力长久下去以后，对心理的健康一定很不好。我们人啊，常常都在自找麻烦的呢。我们自己兴趣哈、啊，也许就不是想要这个来当啊做一个做生意人的。可是呢，我们在考填写志愿的时候呢，因为大家都讲说学商学国际贸易学什么比较有出路啊，学管理才有出路啊，学工才有出路啊，学医才有出路啊。那好，大家都这么讲，我就跟着人家就填上去啦。等到填上去，因为我很聪明，我也读得来，可是我的兴趣就不在那里，所以将来他去做那个他那行的工作的时候，他也是硬忍，忍到了最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他就爆炸了，说我干脆不做了，不做那如果不做他去换一个工作还好，他是整个脑子在宕机呀、啊，那也就很辛苦了，就很辛苦了。要无声的，你能忍，一定要忍，人生哪一件事情是圆满的，你要忍。可是忍一定要忍的怎么样？忍的你很愿意忍，你觉得这个忍忍的有价值，你就愿意忍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很辛苦，我们愿意忍。你看，你听到说一个妈妈啊，她得到自己是癌症的时候，她愿意每天抽一点时间都在想着，而更认真的阅读一点书，然后呢分她小孩子。啊，分从国民小学啊，这个毕业，他妈妈才开始讲话，因为太大太小他不会，来的，然后他就开始写了，啊，要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留下这一封信给他的小孩子，国民小学毕业典礼，然后到他啊几岁的时候要给他读这封信， 然后他一点一滴的写下来，然后交给他先生，说这件事情啊，你一定要把它保养好，这是要给小孩子的。这个先生看到这个自己的太太是如此的疼爱小孩，他要走的时候，这个爱真的一爱人间呢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他是无声人，他很痛苦的时候，他还在看东西，还想着应该给小孩子讲几句什么话。我们觉得他的人是无声人，你看他好像有声人，他无声人，你懂吗？他不是那种硬压着自己的那个叫有声，你的人是由有而来的，可是他这种人呢是没有条件的，所以爱本身是没有条件的。所以人间最了不起的最美是爱，我们愿意情愿去做一些牺牲的也是爱，但是他能忍，最后他还人生里头的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们如果忍啊，只是忍着说啊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比如说我们忍着自己不要给人家讲一些这个难听的话，这是对的，我们应该忍。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有一天连这个忍都可以不要的时候，无声忍而不会发生那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很开朗，我们的心就很开朗，那叫无声忍。所以得无声忍的通通都得到佛的受记。其实你自己可以减损，所以在华严经里头讲叫自知受记者，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得到受记，你自己可以知道，所以叫自知受记，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受记。你现在可以自己知道，你从开始听闻华严经到现在在做总复习，你现在可以问的是你有没有得到受记。第一个他告诉你，他说啊，书生一发菩提心，自知受记，就是那么你能够一种殊胜的心而发菩提心，这件事情就得到佛的受记。你很殊胜的说啊，我要来学佛，我愿意往生极乐净土，我要好好的让我活得好，我要往生极乐净土。就这个殊胜力发菩提心，知道人世间很多事情其实是过眼云烟的事情，可是人世间却是一个磨练自己最好的地方。明明知道它是假，但是我却需要好好的来借假修真。我明明知道它是梦，但是我必须要圆这个梦，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给自己能够成长。这一件事情叫殊胜意发菩提心，你能够有殊胜意来发菩提心，你就可以生活得好，但同时呢得到佛的受记，这是第一个受记。永不厌舍菩萨行，这件事情得佛受记。你不厌舍啊，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讨厌，你愿意来。像今天即使各位来了，你来听闻佛法这件事情，我看在座好多就是长期就到了礼拜五的晚上就来了，你不厌舍你就得佛受记。我也没有厌舍，我每个礼拜五除了大家约好了放假之外，我也都来，我也得佛受记。我们都得佛受记，今天你来你以后要继续来，你得佛受记。我看过几位老先生从头到尾下海，那都得佛受记。不厌舍菩萨行又是得佛受记。你一定会讲，那菩萨行那么多啊，我有一部分没有办法办得到。不，菩萨行是菩萨行的这一个愿，行愿是最重要的，行愿是最重要的。你愿，你愿意接受菩萨行，你不厌舍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有的人说我来了，我听一段时间，然后又不晓得什么事情，又开始把它丢到一边去了。可是很久了以后想一想，哎呀，不来实在很久都没有去了，应该去看看郑老师好了。郑老师有什么好看？你不看菩萨看郑老师干嘛？你要看佛得佛受记才对，你看郑老师干什么？要自己啊，能真正的发这个心，长期的哈，自己能够守得住。你每天都愿意念佛，你每天都愿意拜佛，这件事情你就永不厌舍，永不厌舍就得佛受记。其实也很简单的， 但是也很不简单呢。你能每天都念佛就不容易，你能够每天啊都能够这个拜佛，这个不容易耶。你不要看人家讲说我天天都拜佛，这有什么难？很多人就办不到了。每天都不中断，这就是永不厌舍，永不厌舍就得菩萨行。过去啊，有一位这个同修啊，他很认真的来了一段时间，来了以后呢，他每天都要告诉啊，都要告诉自己说，我觉得得到很多，我愿意好好来学。有一天他来找我，他告诉我，郑老师，我这段时间实在学的很多了。我说哦，那太好了。可是哈，我现在觉得这里学的已经差不多了。我说好，那我说那差不多了，接下去你的意思说你该往生咯？他说不是啦，我现在想要到别的地方去留学了。我说那很好，那你就去留学好了，但是不要中断啊，你不要留学，你不要去留学你就中断啊。有一天我在爬山的时候碰到了，他郑老师很不好意思哎，我实在觉得看到你很不好意思哎，我很久都没有去听你演讲，我说那你不是到别的地方去留学了吗？他说也太忙了耶，所以我看到你都觉得不好意思呢。你看都已经学够的人到最后都还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想想看吧。啊，要留意过去啊，这个有一位禅师啊，叫这个法号我记不得了，他的弟子呢有一天也是来跟他讲说，师父，我已经在这里学了啊两三年了，我已经学得够了，也学得够多了，我现在已经学得满了，我准备了，这里老师你这里有的东西我都学会了。哦，老师傅跟他讲说，哦，你都学会那很好，那老师我准备去这个别的地方去学习了。师傅说好啊，如果你要去之前啊，我要把我有的东西倾囊相授，你啊去拿一个脸盆啊，去装一脸盆的石子来，石子啊来，然后你呢再去装啊一脸盆的沙子来，然后你再去装一脸盆的水来。哦，现在这三盆都拿来，老师要把真功夫通通交给他啊，一盆沙一盆那个就是啊石子啊，一盆是沙啊，一个是石子啊，九桃啊，一个是刷啊细沙，一盆是水。他说你看了三盆端好了，说师父就跟他的弟子讲了，你看这一盆石子这样子满了没有？弟子说满了，很满了。你看都追了啊，我追起来了，满了。他说对，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你把沙捧一捧，把它放在那上头，一捧了，捧一捧沙把它放上去，就刷着下去了。他说满了没有？他没有啊，那你再捧啊。捧了很多沙下去以后他还是下去，他说那刚刚满了没有？他说没有满呢。他就叫他把那一盆的沙通通把它捧捧，几乎那一盆很多的沙哈，都被他捧捧捧捧捧的又堆起来了啊。他这样满了没有？这样很满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底下也都没有空隙了，也都变成一个更高的锥了。他现在很满了，他弟子说很满了，很满，这样满了，很满了。他说把那个水拿来，你慢慢把它倒下去看看。那个水啊，满了，满了。他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一直倒下去。他说满了没有？你不是说满了吗？怎么还可以倒下去呢？他还继续倒，倒完了，说他跟他的弟子讲，说我告诉你，我的真功夫就是通通都告诉你了，就是这件事情。那个弟子把三盆东西拿去，又把它去把它处理完了以后，他又不走了。他朱大老师给他说的是什么啊？如果说啊，一个人在这个人生的一个生活当中啊，说只要说学佛这件事情啊，啊，只要叫做啊戒定慧三学就够了，只要做个善心就够了。 很多人都这么讲啊，啊，学佛也只不过是学个善心而已嘛，善心呢、啊？他好像讲得很对啊，善良的心就可以了。可是这句话太粗糙了。我请问你，善心在哪里？我们有这个善心吗？我们有这个真心吗？我们有这个美心吗？我们有真善美的心吗？不一定呢。我们只是抽象的觉得好像有，事实上没有啊。那么好，我们呢，一个人能够永不厌舍的时候，他才会水滴石穿的不断的能够学下去。他受记呢是受记的，他受记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厌舍，做一切菩萨行，那么自知受记，你能够啊住，能够自己坚持的啊去做，去坚持的去行菩萨行，这个是自知受记，深信佛教是自知受记，是可以自己感觉到，你可以确定你是受记的。有的人他没有念什么书啊、哦，尤其是好多老太婆、老先生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没有念什么书啊，他就是每天他就是念佛，他也知道他儒术，他平常很缄默。你不要看他那几件小事情啊，你说这种事情叫老太婆法的法门嘛，但是你办不到，你的心呢波涛汹涌，他的心波平如镜，是不是？这个你说你念佛，哎，他念佛，可是人家他那念佛是绵绵密密，你那念佛呢是颠颠簸簸，这不一样呢，真功夫呢，所以人家能得受记，我们不得受记，而且他自知受记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受记，他自知受记，所以深信佛教，信的深，他自己就自知受记，自一切众生以佛菩提自知受记，也就是你能够把一切众生啊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去啊分享这个佛的智慧。这件事情就是自知受记，你一定会讲说，我从来也没有啊去说法，也从来没有去弘法，我怎么让一切众生可以这个能够得到这个佛菩提呢？你要注意，你其实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你都在自一切众生以佛菩提的，你的待人接物里头，你的一举一动里头，乃至于你的动静观瞻里头都是啊。我认为今天这个社会啊，有些人他呢每天在那个地方，他自己以为做了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自己以为义正辞严的拍着桌子，可是他所做的事情却是阿修罗的事情啊。阿修罗就是犯了嗔怒的，他是六道里头下面的下阶层的啊，但他自己以为是啊。佛啊与魔呢是共存的，我们人世间的生活里的佛与魔是共存的。我们有时候看起来觉得好像那个人那个人好像他有头有脸呢、啊，但是他到底是佛还是魔呢？你不知道的，但是我们自知受记的人知道至少我是佛，但绝不会是魔，所以那么禅家常常这么讲，他跟弟子们常常这样子的叮咛的，我们人世间活着，佛与魔是共存的，大家切记，最后一定呢要入于佛，不可归于魔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明知其如此的，我们也知道是如此的时候才自知受记的。一切善根起如来想，自知受记，你一切善根都想到如来，其实起如来想就是一切善根，起如来想就是一切善根。今天呢这个 洪东贵洪委员呢，他突然间中午呢，因为开教育会议啊，哎，休息的时间，来，郑老师，现在我们就去教育电台去录音。我说哦，怎么这么临时通知？你中午有没有事？我说现在中午是可以的，今天中午没有事。那好，就要你中午的时间，现在就去，所以就去录音了，录了一集了。他说要跟我谈什么呢？他谈家长对小孩子的观念，尤其是升学的这期间哈，他要谈谈我的对家长有没有什么建议。我说好啦，就去录了。他问了几个问题，其中一个问题他问我，我看大部分的家长也都知道对小孩子还好，不要给他压力啊，不要这个唠唠叨叨的啊，但是问题是怎么做，怎么做才是重要的啊。我说怎么做才是重要的，你看他这一段十几岁的十六七岁的这个小孩子啊，或者是国中三年级要考高中的这些小孩子啊，14岁15岁吧，这样子的小孩子，你说他有多少容忍让父母亲多讲几句？很难啊，没有你插嘴的余地啊。我说对啊，那所以你还是少讲一点的好。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啊，是他本来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如此，你不要把你的小孩子找来跟他讲了，他连回答一声都没有，就走进去他的书房，屁股pop坐下来，他不理你。你不要以为说你讲完了，他一定要在你的面前讲说，哎呀爸你讲的对，妈你讲的真伟大，那你弄错了。他那一段年龄他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气在，那个习气是这段年龄里头也是他如来的一部分，他本来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也不要难过，你也别以为他会不孝，你也不要这个受访而骂他，哎，不要。但是呢，有时候看他高兴的时候可以跟他讲，对，我们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连回答一能答个枪都不好，我们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心里面的啊，那请多少的威的哈，那种感受告诉他，哎，不要讲多，一次就好。你知道，你也知道他的目前就是这个样子，哎，要言简意赅，两句话就讲完，一定要想好以后。所以，只要你真正的做过15、16岁的小孩子的父母亲，到了20岁这段时间，你一定会突然间变成哈，你的讲话很有条理。而且呢会言简意赅，那就表示你这个父母亲会做得很成功。其实他就是要训练你这个做父母亲的人，这个机会也学会言简意赅，而且讲起话来不啰嗦不重复，哎，这对你的演讲的训练很有帮助的。哎，他就是要这样，你注意就是简单的就好，我们就讲方法嘛。其实你要注意他那个年龄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说他本来这个时候就带着这个习气，所以一切中一切善根皆起如来。其实你能够根据他目前的状况你来回应他，这就是你能起善根的原因。如果你不能够对到他现在的状况来做回应，你就不能起善根，你很难起善根，你一看了以后就受不了。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社会，好像这个整个社会的媒体每天提供我们的青少年，你说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就是这个样子嘛，你可以看得到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没有几句可以跟你讲，两句话他觉得很没有耐性，是不是？而耐性不够，韧性倒是很强啊。我就那个韧不是很强韧那个韧呢，是任意的那个韧呢，相当的放纵，他会这样子。但是你就更需要一个很好的啊。无声忍，你才能够接引得了他。你也必须能够真正的啊，依这个如来啊起善根，所以一切善根都起如来想啊。那么所有的你能够从如此去看善根，通通都会被培养出来。所以要这么说，你说老太婆跟老公公啊，有的人说老公公跟老太婆很不好相处。我们将来也都要老的， 不是只有他们的，好像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老没有轮到我，那错了。我每天都可以告诉自己，我只是现在还没有老，我马上就要老。老不是说不会轮，不会的。可是年轻人都觉得病不会轮到我，老不会轮到我，死不会轮到我。但是呢，每一个人都要死，他就不相信死会轮到他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知生死，为什么要了生死，是因为我们总要碰到他。我们为什么要去知道老年是什么，为什么要敬老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自己才会去领略到老叫什么。总要老的，可是老也是如来，你才能起善根。那老人家很简单，其实他也没有几样，说来说去真的也不复杂。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坐在那个地方乱咔嚓，好，这个起头以后，那你就赶快哈，把耳朵拉开来啊，说现在你可以放录音机了。当然你不能这么跟他讲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他讲，很客气的跟他讲说，对，你们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啊，经济那么困难，你们能这样，那你一点他就讲了。可是你要懂得给他刹车，让他讲一讲，再换一个话题啊，他是觉得很有用，他们也觉得很有尊严啊。你不要讲说哦，你又要开录音机了，哎呀，这太不仁，太没有仁慈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知道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如来，你在这个地方起善根，所以一切善根都说如来想。照这么看来的话，从幼儿到老人都是如来，我们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情，我们很难。但这件事情却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过去啊，家庭里的夫妻的关系啊，他有一种韧性，经论呢啊，论性啊啊。那么这个韧性呢，就是过去称它叫什么三从四德啊。那尤其是从这件事情啊，这个要从夫。夫死了要从子，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他不合理，是不合理。可是你有没有发觉一个问题？当时因为有一个从的这个问题呢，使这个家庭有一个很大的强韧力。但是我认为，问题是在那个从字，谁都应该学习从，不是只有啊女士要学习从，先生也要学习从，子女也要学习从。那个从就是服从，那聪明的服从还是要从。那么有从就有一个很好的韧性在那边拉着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大家不愿意的，那么大家呢没有这种韧强韧的性以后，就觉得我不愿意这么做，凭什么东西我要这样？我们现在交给人家的是凭什么东西我要听你的？凭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割舍我自己的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悲哀。那么如果你回过头来看，从一种如来的观点来看，对，他现在目前处于这种状况，那么我们对他做一种回应的时候，是根据他现在的需要做一种回应的。这本身就是有从的意思。从的意思并不是人家讲什么东西你就从什么东西，而是他做如来想的时候所产生的善根，他这里面有很好的从字。那个从字呢本身也有顺的意思，顺的意思并不是你讲什么我听什么，不是的，这样做起来事情就很顺利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顺不是你讲什么我都完全顺着你，这个也是我们的错误。顺从的意思是我们从从里头，我们从什么，从你的如来这个地方看到善根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一切就顺，这个家一定会顺，这个夫妻一定会顺，这个世界也一定会顺，这个人际关系也是会顺。我们看到有些啊，这个人啊，常常提到这个问题的啊。这个好像是一个多礼拜前吧，那么 这个我的同修啊，他就念了一篇文章给我听啊。他怎么念？他说：“你看这篇文章，你该听听。”这是从《光华》杂志里头拿出来的啊，念了一段，大略是这样，说是这个清华大学啊要找黑幼龙演讲，打电话，打电话的人呢就是黑幼龙教授的同学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看到你这么讲的话，那我只好同意啦。”他同意，同意完了以后才问他说：“那你要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就是要你来学校，现在都要毕业了嘛，所以学生都要毕业了嘛，你来学校讲一点就业的事情。”他说：“哎呦，讲就业的事，你应该讲他们刚毕业这两三年的校友回来给他们讲才对呀。”他说：“对呀，我们已经连着两三年都请校友回来讲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发觉有个问题的。”那什么问题？他说：“啊，我们那些校友系友回来讲都这么讲，讲来讲去好像读书不重要，只要你出去人际关系好就好啊，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人际关系啊，你呢必须呢这个啊有一种这个热心啊，愿意去做啊，这件事情啊才是重要的，并不是学校的成绩是重要的。”好了，这事情讲完了，他说的也是。黑幼龙先生说，他自己想到说，以前他在美国的时候参加一次颁奖典礼，也是在学校里头吧。他说颁奖完了以后，校长呢就给得奖的人浇了一盆冷水，意思是说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得奖了以后你将来就很成功，如果你只从得这些奖这些东西那是不够的，你要懂得结合很多人的力量你才会成功，你要懂得去运用很多啊，跟别人互相配合去合作，你才会成功。你要一个很好的啊，去互相去合作的这种人际的力量，你才会成功。哎，我觉得这篇文章想想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所以，我也是认为，其实人活着，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能够真正的看清别人的如来，而你能够在那个地方看出人家的亮点。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变好，因为你知道点到他的亮点的时候他就舒服了，你能够给他一点希望的时候他就会跟着你走了，这就是虫的原因。所以虫并不是说你说什么我听什么，不是的，是虫是一种尊重的意思，虫是一种尊重啊，尊重也不是说他讲什么东西就听什么东西，那不叫做尊重，尊重是尊重他本来的需要。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叫 Fromm， 他解释爱的时候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爱过去大家都认为爱就是爱嘛，父母亲爱子女是爱嘛，夫妻相爱是爱嘛，同胞袍者之间相爱是爱嘛，邻人之间相爱是爱嘛，大家搞不清楚爱是什么。哎，他把它做了一个分析，他说爱一个基本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占有，如果你把爱解释成占有的时候，那么你只是在剥夺或想把对方变成你的意识，如此而已，那不叫做爱。真正的爱是给予，而给予的特质是什么？是给予对方让他心智能成长，给予对方让他能够感受到他现在有一种安稳感，给予对方一种机会，给予对方一种希望，给予对方一种安稳感，这就是爱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爱有四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呢，这个爱呢，它是你时时刻刻在关怀对方，你在看着对方。这个关怀的意思，其实我们一个人能常常关怀对方，就是要看，要经常看着他有什么需要。但是这样还不够，关怀还不够，你的心里面常常想着他，常常关怀着他，这是一般人对爱第一步应该有的。情人常常关怀着他，是不是？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异性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问好几次，那一天跟你走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，或那位女士是谁。哎呦，这个关怀是关怀，他如果不是爱他也不会关怀。别问多了，你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他根本跟我没有什么，他只是我们同学而已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哎，可是 他还会跟他讲，我说爱你才这样问呢、啊，爱，但这样常常还是起冲突的，你的爱还没有抓到要点。第二个，他说你要负责，你要对对方负起责任来，他需要什么你能给他什么，他需要什么帮助你要给他什么帮助，这个是负责。负责是给予的动力，而且你给予的爱它的结果是什么，你要对这个结果应该负起责任，回过头来自己做这样子的思考。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，我如此的处这样子对待他，我们对待自己的子女，对待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认为这样爱他，但是这个爱结果你要对这个结果负起责任。我有时候常常跟年轻朋友都这么讲，还没有开始，还没有到那时候，你们就已经开始通通都在偷出禁果了，要负起责任，要负起责任，负起责任你就不会随便吃禁果，吃起禁果来就必须负起责任，负起吃的责任。所以这就是责任。我们对小孩子讲一句话，我们也要负责任，我们骂他，我们责备他，一直吸那些这三句话，我们要负起责任来的，这就不可以，这是责任。第三个，尊重，你必须要尊重。这个尊重并不是很多人解释这个尊重，就以为说哦，那我们父母亲现在都要尊重小孩子。现在啊，父母亲把小孩子尊重坏了的、宠坏了的太多了啊！搬家都这么讲了，对小孩子要尊重好了，到底是谁是父母亲呢？啊，当然要尊重。尊重是什么？尊重小孩子的需要，尊重小孩子他目前的程度，尊重小孩子的兴趣，尊重小孩子他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尊重，尊重他的如来。我们只有透过尊重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负起责任，才叫做真正的关怀。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叫了解与知识，你一定要有丰富的知识才能够了解对方。能了解就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，了解才给的爱才是正确的。那么我们一切善根都起于如来想，是顺从的意思。我们能够顺从自己是很难得，我们经常都是不顺从自己的，我们以为我顺从我的意思，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意思，其实你那个意思是不是真正顺从你的本来的原意呢？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諮商家常常去思考的问题。我顺从我的意志，我跟你拼到底，这是顺从吗？我实在是不想做这件事情，那我就装病好了。装病，这你想这么做就顺从自己装病吗？不是的，顺从一定是顺着自己现在目前的缺点，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缺点，我们走出一条路来，从那个地方走出一条路来，这就是顺从。所以从顺顺从这件事情要注意。所以孝顺这件事情呢，也绝对不是父母亲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以前的人，哎呦，这君要臣死，臣不敢不死；父叫子亡，子不敢不亡。说我父亲叫他去死，就真的去死了。我看那是刚好就是有自杀倾向吧。嗯，不是，那个顺从对于父母的顺从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那个顺从是如来想，采取一切善根。什么如来想？他虽然讲这个气话，但他的如来是什么？要掌握住。如来者真意也，真实的情境，真实的情况。所以过去给各位讲过，我们一定是先把事情弄得真实，弄得清楚，然后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负起这个真实的问题，愿意负起责任，然后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达到解决，去解决它。所以叫做三R，是 reality、responsibility， 然后是一个 right， 这三个字，三R是这样啊。所以学佛，你能真正在这个地方得受记，这些今天讲这些东西，你通通都得佛受记，能得到的。一炷香是万炷香，一生佛是万生佛，不能得到的万生佛抵不上一生佛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你不练永远不容易得到，你光是不练就不行。所以到最后你修行到一定时间的时候，只有合掌要走的时候，他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有万身佛来接引，那是才是重要的，那是一个念头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谈到括弧九啊，入的问题，入无边正觉，入无边转法轮，入沙内自在，我大概有提过这个问题的，开示悟入的问题，上个星期提过的，是不是？你心能开，是不是？那就能什么事情你都看得很清楚，是开示。所以我们请啊，说师父，请你开示。师父开示是怎么开示？不开就没有办法示。开示不是开谁的？开示不是师父讲话你就叫做开示。如果师父讲话记下来叫开示，那不是真开示。师父的真正开示是他所讲的东西让你心开，你才真正的得到他的教示。那么所以你跟师父谈话的时候，并不是只问一句话，师父我只问一句话就行了，然后很高兴的说我终于见到某某师父了。啊，你见到他的时候是怎么见的？我排队跟着他，后来我给他礼拜了一下。啊，他有没有给你开示？有，我问了他一句话，见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只告诉我老熟念佛。我说对，那你开了没有？他说开什么？我说你不是讲开示了吗？你开了没有？心开了没有？他不知道心开在哪里，这个心要开，心。